铁莲子妇女在北京遇上玉翻干杨华，这回这心墙可近了，老头答应收他为徒，对他100个放心。那么跟柳延清呢也就处熟了，都那么大的人了，心里头都有数，也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就是这窗户纸啊没捅破，在北京住了一个阶段。铁莲子说，这样的，你还得在北京租房子，浪费太严重。杨华呀，你要愿意的话长期跟着我，那就跟我一块回镇江，你看怎么样，到了我家去了，费用我包下，一切一切都方便。杨华一笑，老师要那样的话那就更好了，不过让您了多口人多一份花销，我于心不忍。哎，孩儿啊，你怎么说外道话呀，我养个10口8口的我都养得起，何况你是我徒弟呢。要愿意去，咱们就起身。在北京待了不到2月，起身回镇江。到了镇江自己家里头了，开开门就过日子，说在外头再好不如家里好，在外头再方便不如家里方便。老头住的老鲁家后院，另开了个便门，出门就菜市，拐弯就市场，出东关就是庙会，交通方便，购买东西就更方便。院套也大，人家妇女经常练武，如果阴天下雨还有练功房，还晒不着浇不着，所有的家事一应俱全。三口人回来之后，先给杨华找了房间，收拾干净了，在家里头一待，老头哪也不想去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暑往寒来，又到了春天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杨华来到老头家里将近1年了，老头这一考察杨华的人品，的确是好，这不是装相装的，3天2天能装，10天半月能装，1年来的，你要装就露馅了，这不是装的。老头越发喜爱，跟女儿偷着一说，丫头，你喜欢杨华吗？姑娘腾着脸红了，爹，瞧您说的，我打算把你的终身许配给他，你可愿意？要爹爹，您随便做主吧，怎么安排女儿都没得说的。哎，那就是没意见。老头说好吧，跟杨华一说，杨华脸也红了。老人家，既然您看中我了，打算把我妹子给我，我非常非常高兴。此事呢，我这人没多大的能耐，让您老人家操心。话又说回来，我是尽我一切的努力要孝顺您老人家。你看，一说这话不就成了吗？呵，柳少红高兴，撒些请帖去，先通知懒和尚毛金钟，定规的4月18这天结婚。老头把多年的积蓄都拿出来了，这就托手下的人给采买嫁妆，倒闸门的女婿，这女婿娶到他们家来，因为房子有，将来你们小夫妻乐意回河南你们就回河南，不乐意回去就在这儿住。反正老头也是一个人，这一张罗，镇江没有不知道的。在这个张罗的过程中，这小夫妻的心里头非常甜，有时候杨华也睡不着觉，有时候姑娘也睡不着觉，盼着第二天兄妹见了面了。干什么呢？练武啊。这个练武一个人练当然也行，主要是靠对打，得有个人喂招，这样学业才进步。他们俩这一年来的老在一起了，有时候杨华喂姑娘的招，有时候姑娘喂杨华的招，配合的相当默契，不分彼此。你说要该这出事儿啊，他总要出事儿，你这事儿没说的了。偏赶这天，铁莲子上街了，到街上干什么去？就为姑娘嫁妆的事情，有些价钱没谈妥，老头亲自出马去谈谈价钱。他这不在家，剩下兄妹二人了。两个人一开始啊，在这过招，累了坐下就歇着，歇了一会儿，杨华说话：“妹子，我师父跟你提没提？要什么事儿？就咱俩那事儿。废话少说，早跟我提了。你愿意不愿意？愿意不愿意凑合吧。那怎么办？我身大袖长的，老大不小的了，实在不行， 拿秃子做和尚，讲究材料呗。哟哟，你还挺骄傲呢。合着我这临时顶替，我这不算正式的，你打心眼里还瞧不起我呗。要说旁的，我没什么瞧不起你的，你就是这个能耐进步的太慢。杨华一听，我功夫进步的慢，我觉着我这一年来的功夫长了挺大一块。妹子，你怎么还说我慢呢？你看是不是不服了？多在你这个骄傲劲儿要过去了也就好了。就拿你那弹弓来说吧，过去你觉着你射的不错吧，我现在才发现你的手法有点不对，发出去弹子不是那么准确的，不像我们家那铁莲子。这俩人说着说着都年轻人嘛，杨华也不服劲儿。我不见得吧，那不信咱俩比划比划，看看你们家的铁莲子厉害是我的弹弓厉害。今天咱们好好的比划比划。姑娘也不服气儿，东方女侠嘛，未过门的夫妻较上劲儿了。杨华笑呵呵在前头一站，哇，你拿铁莲子你打打我，你要能粘到我衣裳边上那就算你能耐。姑娘连发铁莲子三次没打着杨华，杨华把弹弓拿过来了，今儿我可拿弹弓射你了，你要能躲得开我服你是东方女侠。啪啪啪就射他几弹弓，姑娘左躲右闪他没打着。后来杨华虚晃了一招，招说个招，弹弓的弦一响，他弹没打出来。姑娘一闪觉着上了当了，紧跟着杨华这回真下了手了，啪这个铁弹子打出来。姑娘躲闪不及呀，正揍前胸脯子上的。你说那院能有多大？那个弹子儿那都铁沙子的，打上就一个紫包，这下可不轻啊！把东方女侠打的哎呦一声就坐在地上。杨华觉得失手了，把弹弓也放下来，赶紧跑过来，妹子怎么样？伤的怎么样？哎呦，这姑娘可不敢，跳起来啪给杨华一个嘴巴，你什么东西？你是？你没什么欺骗我，为什么你说打你没打，我这才吃亏上了当。妹子，他练武这东西虚实并用啊。那咱俩虽然是在这块比暗器，那跟战场也差不多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你没躲开你怎么赖我呀？你看你怎么还打人呢？我打你怎么的？姑娘就翻了，过来抓杨华。杨华说算了算了算了，我错了我错了，我给你揉揉行不行？过来一摸这姑娘，打在胸脯上了。杨华觉着不惜外呀，想看看伤症怎么样。一伸手，姑娘真急，啊啪，又一个嘴巴子，臭流氓！你不是人，你下三滥，你耍流氓！杨华顿时那脸就沉下来了。哎，刘延清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谁是流氓？你我什么关系？月底咱们就完婚了，你我是夫妻，你是我的人，那我把你伤着，我看看这伤轻是重，我给你揉一揉，这不是好心吗？你认为我占你的便宜吗？我柳燕青，你想错了，这一年来我发现了，处处你欺负我，处处我让着你。为什么呢？你爹对我不错，但是我师父我又比你大着两岁，但是我看我把你惯坏了，就这样你蛮不讲理，咱俩完婚之后了还有个不打仗吗？到了那会儿我非挨欺负不可。问你说这话怎么的？你后悔了？你后悔你别干了，你后悔咱就不结婚啊，不结就不结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真哥对我找个媳妇我找不着啊。好了，我找个男人我找不着了，吹了啊，吹了。你这个年轻人脑子一热下去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哎呦，柳延青一头扎到屋里头，这一顿哭啊！杨华气得浑身力抖，不行行，我不待了，行不行？不待了，行。回屋收拾收拾东西，背着单鞭，拿着插不弹弓、弹囊，自己应用之物，离开老柳家。等到日子平息了，老头高高兴兴回来了，把事情也办妥了。到院里一看，冷冷清清的，没人。推开杨华的房门一看。屋里收拾挺干净，杨华不在。到姑娘那屋一看，东方女侠柳延青正趴在床哭呢。老头就一愣，丫头你怎么了？怎么问他他也不说， 杨老，你师兄呢？杨华呢？刘延庆也不说话，呜呜呜呜呜，光一个劲儿的哭。老头心里一翻个，发生什么意外？后来再三追问，刘延庆才说了，他欺负我，他欺负你，他怎么欺负你了？反正他欺负我，他是个流氓，他不是个人。老头错疑了，老头心里头一翻个，杨华呀，你可不对，我的女儿许配给你，你成定局，月底就结婚了，我请帖都撒出去了。现在正给你们筹备，怎么你有点等不及了？趁着我没在家这么功夫，你要干什么？这欺负二字作何解释？要不这姑娘不能这么哭啊。哎，一晚上无话，到次日姑娘也哭得过了劲儿了，跟爹这才说实话。老头这才明白怎么回事。丫头啊，你好不小事啊。昨天我以为这杨华干出不是人的事儿来了，闹了半天是一场误会。你说你们两个人不分彼此，比暗器，你挨了打了，你至于发疯吗？到现在杨华没回来，甭问，走了。刘延庆一听也傻眼了，到杨华屋里头一找，所有的东西不在了，但是刘延庆也在气头上呢。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翻呐、啊！爹，他走，他就走他的。他觉得他了不起，竟是您惯的。您张嘴他好，闭嘴他有出息，他就忘乎所以了。我宁愿这一辈子不找男人，这事儿黄了。把老头给气的，丫头啊，怎么在你这婚事上净出岔头哎？我的心都操碎了。老头生着气，在家等着，就盼着杨华能回来。一日、两日、三日，等了15天，杨华也没信儿。老头有点沉不住气了，他们这小子真叫了真劲儿了。他回了河南了，是回了北京了，真不回来了。真要不回来，我女儿这个事儿无法完婚。我请帖都撒出去了，我对朋友怎么解释我呀？老头真上火了。妇女在屋里的正在想这事儿的时候，咣咣咣砸门。哎，铁链子一响，这小子回来了，终于回心转意了。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他，教训教训他。年轻人有这么干事的，你妹子再不对，你是当哥哥的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你也是当丈夫的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你得容让一些。使性子一走半个月，你干什么？你拿糖啊你！老头气呼呼出来了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把门户开放一看呢，啊，不是杨华。门前来仨人，一主二仆。再看这个主人，风尘仆仆啊。鸟是环德胜沟挂着一条长枪，手中拎着马鞭，后边两个仆人拎着八彩礼物。柳大侠一看，谁呀？正是海州镇通镖局的镖师沈明仪，沈师傅。啊，哎呦，沈师傅是你，老侠可一向可好？我来给老侠可问安来了。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丫头，来客人了。老头一想，那姑娘的眼睛哭得跟桃似的，叫外人看着不好听，先打个招呼。柳延庆也认为是杨华呢，隔着这窗户缝缝嘛一看，不是杨华，心头就凉了。但一看他爹的好朋友沈明仪来了，赶紧对着镜子把眼睛擦擦，抹了点粉，来了来了，低着头出来了，原来是沈叔叔。您这在哪儿来？姑娘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有话咱到屋说。到了屋中，分宾主落座呀。仆人把重礼往桌上一摆，铁莲子手捻虚髯，看看礼物，看看沈明仪。我大兄弟，这怎么个意思？ 不年不节的给我送这么些重礼，所谓何故？
老哥哥呀，
我来求您来了。老哥哥，无论如何你也别驳我的面子，现在非您不可了。怎么，镖局子出事了？
出了大事了。老人家，您是明知故问呢，还是跟我打哑谜？您还记得吗？数日前你们爷儿俩骑着马在范公敌那儿路过，咱俩人不看见了吗？你看我们那些残兵败将都受了伤了，我们40万严苛的银子叫贼匪给抢去了。我把总镖头胡孟刚请过来，还给您介绍过
啊。啊，是有这事儿。
怎么这官司还没完？没有，连点影子都没有。这跟您说吧，大侠客12金钱于建平为此事也出了头了，可有一样，于建平、于三生满身的绝艺不假，但是他找不着这个贼是谁，这贼在哪落脚心里没数。如果遇上他了，比试高低，分上下，论输赢都行。你不知道在哪儿，英雄无有用武之地。后来大家一商议啊，非您不可了。您是见广识多呀，久创江湖，没有瞒得了您的事儿。打算请您出头到海州，帮着我们破获此案。老爷子，无论如何，您得跟我走一趟。
哦，哈哈哈哈哈哈。
我沈大贤弟啊，你还记得我说那句话吗？我当着胡总镖头的面我表态了，我说有用我之处尽管吩咐。结果他说了几句客气话，没说到真格的上头。我发现胡孟刚跟我有点喜外，因此我就不便往下深说了。当时如果他求我，我把手边什么事都抛开，我也帮他的忙。人家没那么说，我自好善退了。兄弟，那么我问问你，你这次来是你个人的主意啊，是胡孟刚他们打发你来的？
都有了，都有了。
再跟您说吧，12金钱于建平，总镖头胡孟刚，老镖头赵化龙，黑沙掌陆锦彪等等众人联名给您写了封信，您先看完这封信再说。说着，沈明一把这封信拿出来了，双手呈上。老头接过信来一看，啊，写的非常客气。把信看完，放到抽屉里头，低头良久没有说话呀。沈明一怕人家驳面子，我说老侠哥，究竟您能不能帮忙？我兄弟，我不冲着旁人，就冲着你，我也得答应。何况这么多人往我脸上贴金，我没有理由不管。但是就即使我出了头了，到海州镇通镖局，我能耐再大，我能超过12金钱于建平吗？我交的再宽，我肩膀头也不如人家于三圣肩膀头宽，恐怕把我们爷们请去是多余吧。哎，老人家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千万别这么说。另外呢，听说您好像了解些情况，您就不出面能提供些线索也行。这沈明一又把丢镖前后经过、找镖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跟铁莲子介绍了。铁莲子就一愣，哦，使铜锅铁杆大烟袋，哦， 行了，我沈大兄弟，我说个话可不确切啊，你供参考。我听懒和尚毛金忠向我提供了一个人，说这个人领着什么八大金刚从辽东下来的，要横扫中原，独树一帜。据说此人姓袁，叫袁金武啊，人送绰号叫飞豹子。说这人很了不起，很了不起的，功夫非常高。你这一介绍，我怀疑40万银子是不是叫他给劫了？你看你说的吗？留下一张画，上的画着飞豹子，还有刘海戏金钱，能不能是他？那我就不清楚了，老哥哥，您以为呢？我以为这事儿还有点矛盾，合不上牙。可是据你所介绍，说那人口口声声要会12金钱于建平，说于大侠出头嘛，他就把镖银给；如果于大侠不出头，镖旗镖银全都不给。那么究竟他跟于大侠有什么仇，这玩意就摸不清了。于大侠自己就没有觉察吗？他得罪过谁啊？怎么回事他想不起来吗？想不起来。他要想得起来，他早说了。总而言之，老侠客，您说的这个人袁金武倒是个可疑的人物。如果是他，当然就更好了。那么请问老侠客，这姓袁的现在什么地方落了脚了？哎呀，这可不清楚，就懒得和尚毛金忠也不知道。沈明一一皱眉，是啊，难就难在他在什么地方是他的躲子眼儿，什么地方他安的根，这玩意儿咱们不清楚了。要能访查出这一手的事情，就可以说是完成了一半了。柳兆宏寻思寻思，这样吧，我兄弟，你来了一回，我绝不驳你的面子，但是我也没有必要去海州镇通镖局，请你回去转告12金钱于建平和铁牌手胡孟刚，您就说见着我了，我满口应承，这个事儿我帮忙一定帮到底，好吧？我现在向你提供的飞豹的袁金武这个人，叫他们访查访查，我也别闲着，我带着我女儿也帮着访查，如果知道这小子在什么地方藏身，咱们双方合力再把他降服，你看怎样？老人家，我太高兴了，如此说来多多借重，我回去上浮12金钱，我们两方面使劲儿，我相信这飞豹的袁金武是插翅难飞。